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富伦古酒庄的负责人 Jennifer Wan， 来跟我们讲讲最近也是关于澳洲瓶装葡萄酒所遭遇到的那些事。Jennifer 你好。
你好 Lucy。
哎，那么说到这个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瓶装葡萄酒实施非常高的关税，而且会长达五年。虽然我们此前也是做过采访，在去年呢已经是实施了这样的措施，但是因为不知道会持续多久，而且当时你们也马上就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比如说增大这个在中国的储货量啊等等。这样的话，现在收到这个消息，你们会觉得还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吗？
说实话，这个应该是一个惊天雷一样的打击，或者是说一个地震级别的打击。因为之前的是一个保证金的形式，不管是146%还是212%，都是一个保证金，也就意味着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线希望。这个钱可能将来会因为不会被判断是倾销而退回给我们就是在出口的这个环节中的费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是已经确认为是这个是等于是罚金，也就是一个必须交纳的部分。所以等于是你的成本就凭空就会有200%的增长。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做澳洲酒的，不管是酒庄还是出口商，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其实在去年的11月份政策发布的时候，在中国的做进口酒的一些不管是进口商还是经销商，他们已经就是在布局了，大部分的都是开始转向以智利、阿根廷、意大利、法国这几个国家的一些替代产品是在逐步的替换中。所以这次的我想可能更多的经销商他们，我们有再去做一个沟通，那有一些同行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进口商也好，他们已经是智利酒、意大利酒、法国酒已经是预计在今年的4月到6月份之间，他们的去年订的订单已经陆续开始进入中国了，就是替代已经完成了有一部分的酒庄进口商。
所以等于说是澳大利亚的出口商在去年开始有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就已经被架空了。
是的，这您这个表达的非常的准确。是如果说去年大家还在观望，先进一部分其他国家的替代产品做一个尝试的话，那么今年3月28号这个政策颁布以后，大家的这个替代可以说就正式完成了。
因为我们此前也分享过你在澳大利亚开始这个酒庄的生意，包括在中国去，然后呢终于找到这个好的办法，在中国还做得风生水起。但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就是在澳大利亚酒庄的这个生意来说，如果你对于中国市场非常依赖的话，会不会就是需要考虑转型？还是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几天我和我们澳洲这边团队以及中国团队一直在开会去探讨的一个方向。目前来看呢，就我们的同行来说，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是以开始做其他国家为主，就是品牌不变，强调重品牌而轻产地，就不再强调说我是一个澳洲品牌，而是以自己的公司品牌为主打，然后呢来去说我是一个全球有酒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企业形象去面对消费者，以这样的形象。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打算也需要跟中国的经销商进行一个沟通，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会不会反应很大？
反应非常大，因为其实从去年就一直陆陆续续的经销商会不时的会跟我进行这个沟通。那我们也有一些现在目前中国的经销商，我们自己的经销商大部分就是还是跟我们的合作是没有停止，同时也没有再去做其他产品的替代，其他国家葡萄酒品类的替代。但是他们有在做中国白酒的产品的增项因为白酒和葡萄酒不算是竞品关系嘛。我从去年开始看到很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大部分的经销商都从去年年初，就是包括在政策发布之前，我想是两方面，第一是中国在拉动内需，不断的去推广中国的葡萄酒以及中国白酒在这个 酒类市场上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推动，所以我们很多经销商其实从去年年初在中澳这个政策的发布之前就已经在做中国白酒的布局。那从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包括今年年初，我最近的一个调查也是有很多的经销商也在做中国白酒，就是走红酒。红葡萄酒还是以进口为主，白酒就是做中国的以酱香型的白酒为主，这样做两个这种品类。
在本地的酒庄或者在本地市场，你们会不会也会用更多的精力去布局？
这个是一定的。今年其实从出口来讲的话呢，澳洲出口额是大幅度下降，但是呢大家都是有一个共识，就是怎样去推动澳洲本土的销售，所以大家在品牌和市场上都会把更多重心放在本地市场。但是基于澳洲市场的本身的市场容量的限制，所以这个增量呢短时间之内并不会有大的增长，所以这个其实是给大家感到非常有挑战的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同行之间的交流吧，大家就觉得澳洲政府可能对于农产品啊，包括葡萄酒这个行业，可能在整个澳洲的经济 GDP 的总值中可能不占很大的比例，所以我们感受不到澳洲政府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支持啊。包括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澳洲葡萄酒管理局啊，今年已经撤销了他们在中国的路演。以往的话呢，澳洲葡萄酒管理局都会在中国进行全年的各大城市的一个路演，以及是在一些主要的展，以及是主要的红酒展，以及主要的糖酒展会，每年的春糖最大的中国糖酒交易会的一个布展都已经取消，所以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澳洲酒庄在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你们有这方面的打算吗？就是去别的国家来推广这个酒？
因为我们酒庄已经有十多年跟欧美和新加坡、亚洲一些国家是有出口的，这些是，但是短时间之内打开一个新的国家，那意味着你要有更多的投入，尤其从市场和团队的支持这一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还没有那么快去做其他国家，马上新的未开放国家的这样的布局是有在考虑中，但是目前因为中国市场一直是我们的重心，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这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积极去面对这个新的政策，跟经销商进行沟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最重要和且紧急的工作，对于其他新的国家可能暂时要放在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去考虑。
所以其实你们到这个阶段已经在业界并没有在希望说澳洲政府去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比如说像政府所表达的要向 WTO 去上诉啊等等，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政策调整来改善目前的情况了。你们所做的就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去进行调整和尽量的适应。
您说的很对，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出口到中国这个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只有四个字，就是背水一战。这两天我们在跟经销商开会，跟团队开会的时候，其实大家表现出了很大的支持，因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基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一个企业能够做的事情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经销商和团队给我的支持和信心是非常大，他们都是因为毕竟已经合作了有五六年了，当知道我们会一直坚持做澳洲生产的产品，澳洲纯正澳洲酒的时候，都表示非常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给予他们的一个愿景，就是期待的就是两国关系虽然是说现在说是五年之内不会变，但是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并有可能会有转机，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中国市场来讲，其实消费者对于澳洲酒的需求是存在的。那当市场上大部分的澳洲酒都离场的时候，或许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是我不敢说胜者为王这个四个字，但是我想活下来的可能就是胜利。
确实我们在谈的时候好像忽略了这里面另外一个主角，我们说的消费者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中国的消费者有没有一部分其实已经是被培养成这个澳洲酒的口味？
这个我不敢，是因为这个没有，我的手上没有非常多的数据去说明大家对于澳洲酒已经有了一个消费习惯，或者是说这种 产地的认知度，实话实说，我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可能对于葡萄酒的这个产地并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尤其是说在这种餐酒类型的，它毕竟不是说，所以简单来说应该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是一方面，并不是说大家必须要喝澳洲酒，而是我的一个判断是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这种信息的不透明是存在的。举例来说，那当这种政策出现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二线城市经销商他们的反应最强烈，他们手中的客户的反应也很强烈，比如是说会因为这个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会非常排斥澳洲产品也好，100%的人肯定是爱国的，但是在反映到他怎么样去代表他爱国这件行为的时候，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人会依然会选择日本的化妆品，日本的车，当大家仇日印象很当然是，但是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进行购买和宣传，这是有是存在这种市场的，是存在这种客户。那也有一部分很激进的客户砸日本车，会去砸，甚至砸别人的日本的所有的东西，就像最近的棉花的事件也是一样的，甚至剪掉自己的耐克鞋这样的一些行为，会有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大家对于爱国行为的反映到自身消费的行为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福隆谷酒庄的 Jennifer 王跟我们分享你现在所处的状况和观点，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